谈天说地，
嘉宾互动，
请听欢乐空间。
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的欢乐空间，我是林墨。在接下来的节目里呢，我们请到了三位嘉宾啊，做客我们的播音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个语言学习方面的一些体会和心得，特别是在学习英语和中文这两方面啊。那三位嘉宾呢，其中呢有两位啊，是在我们今年的中澳青年联合会维州双语比赛的这个活动中呢，取得冠军的两位选手郑艺林还有杜梦瑶。那另一位呢是这次活动的主办者之一啊 Jack， 你们好。
嗯，主持人好。
主持人好。
你好林墨。
嗯，首先能不能请三位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呢？
好，我中文名叫张超杰，然后我现在在蒙纳什大学读法律和文学，现在我在大三，然后我现在在主办中澳青年联合会维州双语比赛。
那郑艺林可不可以请你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
嗯，好的，大家好，我叫郑艺林，我是今年上大三，在墨尔本大学读科学系。我是从小在新西兰长大的，然后是过来上大学，所以来澳洲来三年了。
嗯，大家好，我叫杜梦瑶，我今年是在墨尔本大学读会计和金融大二，来澳大利亚已经四年多了，我是来这里从上高二高三开始的。
嗯，那首先能不能请这个双语比赛的主席 Jack 简单的介绍一下今年的比赛，因为我们知道今年的比赛刚刚结束啊，那据说也是非常的成功，能不能首先介绍一下今年的比赛的情况呢？
好，我们今年的比赛呢，我们今年有幸邀请到250位的观众，然后我们今年的筛选过程和去年还是一样，我们就从初赛的选手当中选出10位的决赛参赛选手，决赛的当晚，然后我们会邀请他们做出自己的演讲，然后他们的演讲呢，是根据他们在初赛过程中的写作来做出的。他们在做出演讲之后，我们会邀请我们的专业评委对他们的演讲进行评分，最后筛选出两位获胜选手，一位是中级组的获胜选手，还有另一位是高级组的获胜选手。今天两位都有幸和我们在演播室里面为大家分享他们的心得。
嗯，那中级组和高级组有一些什么不同吗？
对，中级组的话呢，有可能他的中文没有那么好，或者是他英文没有那么好，但如果高级组的话呢，我们就是真正的要达到双语，就是他的中文和英文都达到一个非常高的水平。
嗯，那我们知道今年也是这个比赛第二次举办了，
对，
那和去年相比有什么变化吗？
今年的话，我们就是初赛的人数的话达到了80人次，就是报名参加比去年的话会有一定的提高。今年的话选手的水平都比去年整体来说要高，因为我们去年的话就是第一年，大家知道我们的比赛也不是那么多，今年的话我们的参赛选手的话有很多都是 master 研究生或者是 doctor 博士生来报名参加的，就和去年的不太一样。
嗯，所以说今年参加比赛的选手可以说更多元化了是吗？
对，更多元化了。
嗯嗯，那我们再来跟这个两位选手聊一聊。刚才 Jack 有提到这个比赛是分中级组高级组，然后分英文和中文，那么两位在比赛中选择的比赛的题目是什么呢？
我当时因为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题目必须是一样子的嘛，
嗯，
我当时参加笔试的时候，我中文题目是中文能成为下一个世界通用的语言吗？
嗯，
然后英文题目是关于罗密欧与朱丽叶、梁山伯和祝英台的，说他们在这两个文学体现了中西方文化对于爱和浪漫的理解有什么共同之处，
嗯，
这方面。然后我笔试的时候对两个题目非常感兴趣，所以我就写了这两个题目。
为什么你个人来说会对这两个题目比较感兴趣呢？
因为首先就是我是看到身边的很多人，比方说本地人、澳大利亚本地人，他们对中文都很感兴趣。然后我之前我也自己就想过说，那么中文有没有可能成为下一个世界通用语言？因为你像现在很多就是本地的中文补习班越来越多，那么这是不是就是一个表现说中文能成为下一个世界通用语言呢？所以我对这个其实挺感兴趣的。
嗯，
然后当英文题目呢，我就对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个爱情这个故事非常感兴趣，然后梁山伯祝英台是中国人，我也能够 耳熟能详吗？这个故事。所以我在想说，他们两个其实都是悲剧的爱情故事，但是我原先就自己的时候没有想到过说这两个其实结局比较相似，都是悲剧，体现了哪些在文化上面有哪些共同之处呢？然后我看到这个题目，觉得这应该是个比较能够让人发现点，就是比较有用的题目，
比较能够挖掘的很深的题目，是吗？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那我也可以写一个挑战一下自己嘛。对。
那之所以能顺利的进入决赛，肯定是因为你在初赛中对这两篇文章的写作应该来说是比较有新意的吧。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你在第一篇中文题目里面提到了一些什么样的观点，然后在英文的那篇里面又提到了一些什么样的观点呢？
然后我中文能否成为下一个世界通用的语言嘛，我是从有可能和为什么不可能两个方面来讨论的。它的可能性主要存在于呢，第一是因为我们大家对外移民越来越多了嘛，所以很多就像华人在这里，然后他们的孩子也在这里，所以对说以及很多的人使用，那么它就有可能成为下一个世界语言嘛。然后其次我讲的是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很多就是对外贸易商业合作原先就是指望翻译，那么现在来讲的话，为什么你自己不单独学一下中文，然后对自己以后做生意也有一点好处呢？所以说很多本地人愿意去学习中文。那么他为什么说中文比较难在短期之内实现这个目标呢？我觉得第一是中文比较难，而且它和英文有很多结构啊文字都不太一样，
对，
所以很难就是在短期之内十年二十年成为下一个世界通用语言。然后第二个就是讲的是中华文化，就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写字啊中文还有中华文化，你要学好中文必须要理解中华文化嘛。那么我们就现阶段来讲，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传播度还是比较低的，就大家对我们的中华文化的理解还仅仅就是局限于说过年然后这种比较表面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一个大的困难需要克服的。英文的题目就是梁山伯和祝英台，然后罗密欧与朱丽叶，他们就是这两个故事反映了中西方文化对爱和浪漫的理解有什么共同和不同之处嘛。我觉得他们有一些相似之处，就是他们都表达了对自由爱情的向往。同样是在两个故事里边，女主角都是为了爱做了很大的牺牲，所以我从这两个点来讨论一下，说为什么就是在东西方文化中他们都对爱的勇气表达了很高的赞扬，然后以及对自由婚姻然后自由爱情的这个向往。让他们不同之处就是在于，就是中西方文化对爱的表达方式不一样，就我觉得罗密欧与朱丽叶他们的爱是非常就是激情非常快的，那么对于梁山伯和祝英台来讲，他们的爱是比较偏向于说日积月累的，就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嘛。那这也表现了就是文化方面的不同，尤其是中国受到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可能对那个就是对爱的表达比较含蓄一点，可以这么说。
很有道理的分析啊。
好深刻。
是啊，那怎么样在决赛中啊，把这样一个比较偏理论性的文章来用一个演讲的方式表达给这么多观众朋友呢？
我觉得我用了一些比较挑动情绪的一些词吧，比方说我用了一些罗密欧与朱丽叶他们的一些台词，就比较经典的那些词，
就是可以加一些这个表演的部分在里面。
对对对对，然后他们观众也能知道，哦，原来你不是在空跟我讲道理，它确实是有原文的出处的。这种比较有说服力一些。
那艺琳，你在这次比赛中选择的题目是什么呢？
我的两个题目，中文的题目是选择的写我在中国最喜爱的城市是哪里，所以我写的是我老家重庆。我的英文题目是写这个中国茶文化在中国的一个社会里面有什么的重要性。我想写我老家是因为重庆是四大直辖市之一，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像尤其是老外的话，他们就只知道四川火锅真的是重庆的。然后就写到我老家的话，我也是比较熟悉的这个样一个地方。
那我猜你在介绍家乡重庆的这篇文章里啊，可能重点介绍的就是重庆的小吃了吧，是吗？
对，我在那个写演讲的时候，我就把这个文章改变一下，因为文章写的时候就有讲山讲水，没有太多时间限制，但是因为时间限制的话，我就想让观众更感兴趣一点，就偏重于小吃的一点。介绍的 是除了辣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小吃，像比如说灯影牛肉这样的东西可能是其他地方没有的。这个灯影牛肉就是很薄一片的牛肉干，拿到灯底下就是照出来，它会有灯影子那样的，
就是去重庆一定要吃的东西。
对，很难买就是了，因为灯影牛肉你可以想它做到那么薄，然后要肉质特别好，然后又需要那么长时间的话，就是也挺难买的。
嗯，下次我们也多了一个这个去重庆要吃的东西啊。
对。
嗯，那茶文化那道题目你是怎么来发表观点的呢？
茶文化就是用英文表达的嘛，我就是想也是想通过这个题目来展现一下中国文化，因为像洋人所喝的茶就是和我们中国茶非常不同。
嗯，
我谈到的主要是因为喝茶而延续下了一个这种文化，就是实际上中国送礼之间就是有送茶这么一道的，然后就是通过茶文化，像比如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城市会因为茶而那种兴旺，像比如说云南的普洱镇普洱市他们就是非常兴旺，或者是因为茶文化有那种紫砂，所以就是在杭州那边他们就非常非常也是很兴旺的。
嗯嗯，
就是因为茶带动了中国非常多的文化。
那在写文章的时候，一个是要求用中文写文章，一个是要求用英文写文章，对于艺林你来说，在新西兰出生长大，是不是写起来英文的文章比较得心应手呢？
肯定的，虽然这个题目是挺难的，但是确实写起来比中文容易。
那孟瑶，对于你来说，你是高二来这边读高中，然后之前一直是在中国国内受的教育，对你来说会不会是中文写作比较容易一些呢？
就是相对来说确实中文比较容易一点，但是我记得我刚来这边读高二的时候，高二学 VCE 嘛，我读的是中文三和四，其实当时的时候中文也挺没底的，因为在国内学的中文和这边写的中文的结构方式都不太一样嘛，就有写作方面，比方说国内有说服文，这边也有说服文，但是就比方说你第一句要写什么，然后你最后结尾要总结，然后这种要写五段这种就
格式不太一样，
格式不太一样。但是中文好就好在你毕竟就大家有那个底子，所以认真学还是能学上来的。英文的话当时确实对我来说是个比较大的挑战。
那你是怎么一步一步克服这种挑战的呢？
我觉得先从就是写作上面来讲，我觉得大家学校都有老师嘛，然后一个班最多也就十几个人一个英文班，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有一些不会的问题一定要及时问老师，然后或者拿你的作文去问老师，说老师哦，这个地方为什么我拿不了一个比较高的分数，是不是因为我结构有什么问题，或者说我的表达方式有什么不太对的地方。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多练，因为像写作这种我觉得个人认为没有比较好的办法，除了多读和多写之外。
那这是在写作方面，那在比如说阅读啊口语啊听力方面，你有没有什么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我觉得大家来这边一个比较有挑战的地方就是口语吧，就我刚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英语中说的也不太好，然后我也不太敢跟别人讲英语，觉得总怕别人会笑话我一样，但实际上其实也没有人笑话你。对，所以大家就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上大学之后我就比较喜欢参加一些社团，大家在里边都是本土人，所以大家都可以讲英语，然后这个也比较好的提高你自己英语的口语表达能力。
那艺林啊，我们很感兴趣你在新西兰出生中文还能讲得这么好，很多在这边出生的小孩子好像要么是对中文比较排斥，要么是可以听可以说但是不可以写，那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在这边出生长大然后学中文的经历呢？
怎么说呢，我个人是比较不排斥中文，因为我非常喜欢中国的文化小吃啊故事啊什么的，从小我是我外婆带大的，她是老师，是讲普通话非常棒的，所以就是我从小就会写什么唐诗三百首啊都写过，现在不行了。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环境，然后在家的话是不许说英文的，所以这样子我们一般都口语上面没有问题，所以就是我的写作的话还是比较吃力，但是就是我妈妈会像比如说我英文的时候有段时间我的写作不是很好，但是我妈妈一直想鼓励我的文学上面的一个了解，所以就是她会把英文名著的中文版拿给我看，像是比如说飘啊十日谈啊这些的我都是看中文版的，像比如说华人报纸那些也都会拿给我看，然后就是写心得。就是 这样子，那个时候中文提高的蛮快的，
嗯，
所以就是文化底蕴上面我非常感兴趣，像比如说读鲁迅啊，关注中文新闻啊，这些方面。嗯
嗯，那艺林啊，你要看这么多的中文书啊，包括这么多的名著，首先这个前提肯定是要认识很多的汉字啊。那你小时候是怎么样来学习识字的呢？
小时候就是没事嘛，就拿那个他们会写出卡片，卡片上就会写那种字，然后让我认。所以实际上我的拼音不太好，我是真正的在认字的这样的。
嗯，
所以就是新的字的话，挺那个不好意思，就是新的字的话，我也不太会念这个字。但是因为像它比较偏旁，或者是我看到相似的字，我会意义出来它什么意思。
嗯，那当时妈妈给你看这个中文版的英文名著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吃力啊？
真的很吃力，看飘的时候可吃力了。而且因为那个他给我的版本是图书馆借的，是台湾的版本，所以就是繁体字，而且是竖着读的。
哦，所以现在你是也认识繁体字吗？
对，繁体字都认识。对，也是像就是认多了过后，然后不懂的就是我很会查字典。
嗯，
新华字典都是非常好用的工具。
那在这边的学校读书啊，有没有一些同学啊，比如说华裔的同学，他们不会讲中文呢？
非常多，尤其是像新西兰那边第二代第三代移民，我有好多同学他们都不会讲。广东人还好一点，会讲广东话，但是像很多大陆移民过来的，就是小孩子根本不会讲中文。
是因为爸爸妈妈不教他吗？
可能有送去中文学校，但是因为当地的环境也不是说那么的好吧，就是他们可能会觉得，哦，我在学校如果我讲中文的话，我会跟同学不一样啊，会怕讲中文这样子的。
就是跟当地的同学不一样。
对，因为小孩子嘛又不懂，所以就会觉得，哦，我要跟他们一样，然后就是会慢慢的中文就不会讲了。而且在小时候我也经过这一段时间，就是上小学的时候，就是到底讲什么语言啊。对，然后就慢慢就不讲那个语言了，就这样的，
就不讲中文了吗？
嗯，对，他们会在家就慢慢就不讲中文。然后像我也是像慢慢进入大学过后，很多的表达方式就我就不知道中文怎么表达，所以就必须得用英文跟我爸妈交谈。
嗯，
所以就是他们可能比我更早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家就是有规矩嘛，在家里面不许说英文。
嗯，所以就你自己的经历来说，在小时候是有那么一个阶段自己在找自己的这个归属感，我到底是属于新西兰这边或者是澳洲这边的当地人呢，还是属于中国人呢？我到底是要说英语呢，还是要说中文呢？是有过这么一个比较纠结的阶段是吗？
对，真的是有挺纠结的。像我可能好一点点，像我弟的话，他真的是好纠结。特别搞笑的一个故事是，他从小就是我是新西兰人，不是中国人。然后呢，那个5岁的时候带他第一次回中国，然后他去了中国就说，哇，中国这么好，有火车，而且是10辆的火车。然后就马上就是，哦，中国很好，我是中国人，就是这样的。嗯，
所以对于小孩子来说，心里面要有个这样一个认知的过程，也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对，非常需要。嗯，
那你觉得作为过来人啊，对，会说中文会说英文的在这边出生长大的孩子来说，那你是不是觉得说两种语言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呢？
我自己还是到澳洲这边才真正体会到说两种语言的优势，因为平时的话只有在家里面说中文，然后在学校就是全是英文，所以没有太体会到。但是在大学的时候，像比如说经常挺多人问我，像我问路的。所以就是觉得，哎，一下子我可以马上的很快转换，挺有用的。
嗯，那同时也可以交到很多中国的朋友啊。
对，然后去中国玩实际上是很好的一件事情，需要说中文的时候听起来像当地人就行了，砍价的时候挺有用的。
嗯，多一门这个语言可能在以后工作中啊，你会有这个更多更深的体会啊。
嗯，希望吧。
嗯，那 Jack， 我们这次的双语比赛啊，是不是也是想要传达给大家中文和英文并重的这样一个概念呢？
对，我们就是想传达这样的一个概念，因为中文的话在国际社会中越来越重要，因为中国的经济然后文化的传播度也越来越高，然后我们想要让华人或者是非华人就是 中文的语言学习者，让他们认识到中文的重要性，让中文作为中国文化传播的一个平台，这样。
同时英文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毕竟文化也有相通的地方。
对，英文也对，其实如果你就了解到中文和英文的文化之后，你会发现很多方面的话都会有很多相通点，可能是文化的层面会有一些不一样，但是出发点还是相同的。
好的，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啊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了自己学习双语的一些经验和一些体会啊。那也希望呢大家的故事啊可以给收音机前正在学习双语的听众朋友们带来一些启发。好的，再次感谢三位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主持人。
谢谢。